唱诗372首，我若稍微先于盛怒，
我若稍微偏离尘路，我要立刻束缚。当我今夜我住几度，如何忠心守护？我今所有关系都解，虽然道路越走越窄，但我在此时刻尽管没人藐视难找，我只求助微笑。别人虽然喜欢外貌，但我要祝你好。我心说完不是伟大，不是今生
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有今天这个福分，聚集在你的脚前，为了要聆听从天上来的声音，求你的脸光照我们，我们求你圣灵先把我们接近，把我们的耳朵心里的杂念统统去除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愿意受教的耳朵。我们在世，我们承认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只有靠着你的话能够与属灵的魔鬼征战。我们在这个世界需要你的话经常的浇灌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把你的形象活出来，彰显你的荣耀。我们求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能够听明白看清楚。我们这样的祈求自己不配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我们今天还继续读撒母耳记上啊，这个好，后面拿圣经，帮帮他们好不好？
那个他们的上个星期的五十
五十一啊，这里是什么？哎，拿不出。好，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十七章。那么我们还要从第四节开始读，读到第十一节，撒母耳记上十七章，从第四节读到十一节。
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名叫歌利亚，是加特人，身高六肘零一虎口，头戴铜盔，身穿盔甲，甲重五千舍克勒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两肩之中背负铜戟，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铁枪头重六百舍克勒。有一个拉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，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，呼叫说：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？我不是非利士人吗？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？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，使他笑到我这里来，他若能与我战斗，将我杀死，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。我若赢了他，我若胜了他，将他杀死，你们就做我的仆人，服侍我们。那非利士人又说：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，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，就惊惶极其害怕。
这是我们上次读过了，那么读过了我们看见 这里就记载一件事情，就是非利士人要和以色列人打仗，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要打仗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王，还没有一个国家，没有一个王。那么扫罗是王，但是扫罗这个第一个王，他是失败的一个王，他是失败的，因为他不遵守神的命令。但是神就高了第二个王，就是大卫。大卫现在还没有统一这个国家， 所以这个国家还在扫罗的就是不听神命令的这个扫罗的统治下，还在这种情况下。那么非利士人要主动来和以色列人打仗，他们这一次战争很稀奇很特别，就不是说军队和军队来打，这是非利士人中间出来一个人，这个人要找以色列人谁敢来和他打仗的来打，能够把他打赢了，那么非利士人就做以色列人的奴仆。如果非利士他打不赢这个非利士人，那么以色列人就要做非利士人的奴仆。现在处在这么一个很关键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人上次我们讲了，他是加特人，加特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城，身高六肘零一虎口，身高六肘零一虎口，我们算了一下，上一次就是289.25公分，就是2米9有那么高一个人，你看这个好厉害。第二个，他用的这个穿的铠甲，头戴的铜盔，铠甲重多少呢？5000色克的，我们算了一下，就等于50公斤。50公斤就是100磅，啊，就是他穿的衣服，金属的就有那么厉害。他的铁枪头呢，中600色克的，就等于6公斤。他拿着枪的那个枪头就有6公斤。啊，这么高的一个人，穿的那么铠甲，就是你拿什么武器去，可能你都打不进去。而且他那个枪头很重，他可以随时把你杀死。第七节，枪杆粗如直布的机轴，铁枪头重600色克的，有一个人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，有一个人专门给他拿盾牌，来保护他，在他前面走。第八节，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：“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？”就说你们用不着你们军队来拿队伍来和我们打，你只要出来一个人就可以了。他说：“我不是非利士人吗？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？可以你们中间拣选一个人，你军队不要，我们也不拿军队打你，你也不要打我，就选一个人出来就行了。”是第八节最后一句话，使他下到我这里来，他若能与我战斗，将我杀死，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。我若胜了他，将他杀死，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，服侍我们。那非利士人又说：“我今日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，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。”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，就惊惶，极其害怕。我们就看以色列人的反应，就是惊惶，极其害怕。差不多3米高的一个人，现在这个打篮球最高有多少高我都不知道，可能没有3米吧，大概
两米二两米三，
这个差不多接近3米，这么高的一个人，啊，这个以色列人就看着他穿那么多的军装，谁能够跟他打？啊，那么我们就看见他取胜是靠着人高，是靠着外面的军装，啊，就靠这个来取胜。现在我们这是上一次我们已经读过了，现在我们现在要读17节，读到20节，第七节17节读到21节，到啊，或者读到22节，17节现在22节。
一日，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：“你拿一依法烘了的 穗子和十个饼速速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，再拿这十块来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，且问你哥哥们好，向他们要一封信来。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。大卫早晨起来，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，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，带着食物去了。到了制重营，军兵刚出到战场，呐喊要战。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，彼此相对。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的人手下，跑到战场，问他哥哥们好，哥哥们安。
好，你看这个就是大卫，他是一个放羊的人，他还是一个少年啊，是个少年。那么这个他就去看望他的哥哥，他的有三个哥哥都是在扫罗的下面当兵啊，在这场战争里面，所以他就跑到战场去了。那么他在家里原来是牧羊的，羊就交给别人看守了，爸爸要他去，他就去看哥哥。那么二十二节，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的人手下，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，他问哥哥的安。二十三节，现在我们请读二十三节，要读到二十七节，二十三节读到二十七节。
与他们说话的时候，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，从非利士队中出来，就说从前所说的话，大卫都听见了。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，极其害怕。以色列人彼此说，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？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，若有能杀他的，王必赏赐他大财，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，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亲纳粮当差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，有人杀这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的耻辱，怎么待他呢？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，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，必如此如此待他。
好，那么你看这件事情，从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来看，我们就觉得很凑巧，大卫受膏了，而这场战争啊还没有打，以色列人都害怕，大卫的父亲就把他拆去了，一拆去他就到战场了，因为要看哥哥嘛。他爸爸给他讲，要哥哥拿一封信来，因为在打仗，所以他必然到战场去找哥哥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就带给哥哥的食物都交给一个人看管了，他就去看哥哥。一看哥哥在战场上，就碰见了这一场战争，啊，就听见这个人在骂了，在骂以色列人。啊，那就是二十三节，或者二十二节的最后一句，大卫就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。二十三节，与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就给他哥哥说话的时候，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，从非利士军队中出来，说从前所说的话，大卫都听见了。他一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二十四节，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。三米高的一个人，差不多三米高的一个人，在那里你骂阵说这些话，这些人怎么办？以色列人都逃跑，极其害怕，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给他征战。二十五节，以色列人彼此说，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？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，若有人杀他的，王必赏赐他大财，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，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拿粮当差。这是以色列人彼此说，那些 那些当兵的也这样讲，其他看观战的也这样讲，就说你看到这个人吗？假如有人能杀他，那王就要赏赐他。大卫这些话他听了。好，那么现在第26节，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，有人杀这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，怎样待他呢？这位受隔离的非利士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你看这个大卫啊，他的看法不同了，他不是惧怕，他说这个是没有受隔离的非利士人，是一个外邦人，不是以色列人，他怎么敢向神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呢？你看，那就是大卫看见永生神的军队应该高过他，是不是？大卫是这样看了。那么我们就看见，这是神安排大卫去碰见这场战争，也让大卫听见这个非利士人来侮辱以色列人的话，所以只有杀掉这一个非利士人，才能够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，因为他已经骂了很多话了，你们谁敢出来给我征战？以色列人中找不到一个人，所以他们都惧怕害怕。好，现在我们请读第31节到37节。先读28到30节。
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，就向他发怒说，你下来做什么呢？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？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，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。大卫说，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大卫就离开他，转向别人，照先前的话而问，百姓仍旧先前的话回答他。
那么他不是去看了他的哥哥吗？大卫有一个长兄叫以利亚，这个以利亚就听见大卫和这军队里的其他的人在说话，大卫在问他们，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能够辱骂永生神的军队啊？大卫和他们在谈，他的哥哥就听见了。我看这个哥哥呢要管弟弟是对的啊，那么我们看他是怎么管了啊。他哥哥就说他了，就向他发怒，他的长兄啊向他发怒说，你下来做什么呢？在旷野里那几只羊你交托谁了呢？交托了谁呢？哎，你是放羊的，家里的我们都出来当兵了，你在家里要好好管那几只羊吗？你跑出来做什么啊？这次哥哥就责备他了。底下又讲了，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。哎，他哥哥就讲，你还蛮骄傲的了啊，我们都怕这个非利士人，你还也不怕，你还在责备那个非利士人，和你心里的恶意，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。这个恶意啊，就是你不会在家里看羊，还跑出来玩，来，你爸爸要你拿东西给我们就行了嘛，你就赶快回去吧，你还在这看什么征战呢、啊？你这个心里的恶意啊，对不对？贪玩嘛，好不好？因为他还是个少年人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29节，大卫说，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大卫说，我就做错了什么事呢？对不对？你要责备我，你向我发怒，我来没有缘故吗？啊，这个缘故啊，这里头要感谢主，这至少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父亲要他来看他，哥哥就觉得说，你看完我们你就走了嘛，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？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缘故，什么缘故呢？ 就是大卫，请你记得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他是受膏了，所以神的灵是大大感动他，大家记得吧。
嗯，
好，那请你读十六章前面一章，请你读十六章十三节，十六章的十三节。
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，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，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
撒母耳已经受膏了，神的灵是大大怎么样感动他。所以现在我们不要忽略一件事情，撒母耳这个高了他以后，所以大卫现在还不是骄傲，他哥哥不是说他骄傲吗？他还不是恶意，他还神的灵在带领他，就是要他来看这一场战争，要他听见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所说的话，所以神的灵就在他的里面感动他，他就说了这些话。三十节，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三十节，大卫就离开他，转向别人，照先前的话而问，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。大卫就不理他的哥哥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不理哥哥，你责备我怎么样？喊我回去放羊，今天我就不回去，因为神的灵在那里感动他。啊，两个原因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爸爸喊他去看哥哥，他说我起来没有原因吗？啊，另外一个神的灵在带领他。好，现在请我们读三十一节到三十，和读到四十节吧，三十一节到四十节。
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，就告诉了扫罗，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。大卫对扫罗说：“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”扫罗对大卫说：“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，因为你年纪太轻，你他自幼就做战士。”大卫对扫罗说：“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叼一只羔羊去，衔一只羔羊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从将羔羊从他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”大卫又说：“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”扫罗对大卫说：“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”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，将铜盔给他戴上，又给他穿上盔甲，铠甲。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，试试能走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，就对扫罗说：“我穿戴这些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。”于是摘脱了，他手中拿杖，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，放在袋里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，就去迎那非利士人。
那么我们就看三十一节，就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，就告诉了扫罗。大卫说的话是什么话呢？那就是说，你是这个人是一个没有受隔离的，这个人怎么能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？所以这里都在害怕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只有大卫他不害怕，为什么？他受膏了，他里面有神的灵啊，大大的感动他。因为他说了这些话，有的人就把他说的话告诉扫罗，因为以色列人都害怕嘛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不害怕，而且是个少年人啊，就告诉了扫罗。扫罗便打发人把他叫来。大卫对扫罗说：“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。” 这个大卫是放羊的，他来见扫罗，他认不认识扫罗呢？他认识。为什么他认识扫罗呢？好了，那我们还要读十六章啊，我们读十八节到二十三节，十六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三节。
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，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，善于弹琴，是大有勇敢的战士，说话合宜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，说，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。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，并一只山羊羔驮在驴上，交给他儿子大卫，送与扫罗。大卫到了扫罗那里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。扫罗甚喜爱他，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。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，说，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，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。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，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，扫罗便舒畅爽快，恶魔离了他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大卫认识扫罗，扫罗也认识大卫，而且大卫做了扫罗拿兵器的啊，拿兵器的人。所以有恶魔来到扫罗的身上，大卫就弹琴就能够把恶魔赶走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读十七章的三十二节，大卫就对扫罗说，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你看这一个他有什么胆量来说这句话？第一个，以色列人不要胆怯，他安慰大家。第二个，我要去给他打仗。这好像当时看来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，如果不是神来做，靠人是不行的。你看三十三节，扫罗就对大卫说，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，因为你年纪太轻，他自幼就做战士。在打仗的事情上，扫罗来看你不能和他相比，因为那个人从小就在打仗，他的经验很多。那你还是一个年轻人啊，年纪太轻了，你不能够去。这是扫罗就拒绝他了，不要他去了。我们要看大卫怎么对他讲。三十四节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这里说明大卫有一个经历，他牧羊的时候，为了保护羊群，他要和狮子和熊来争斗，他有这么一个经历，而且把熊给狮子都打死了。你说他是少年人吗？他为什么能够把熊给狮子都打死啊？这里就因为他从小就弹琴啊，我们讲他弹琴嘛，我们也讲他弹琴是在敬拜神啊，在亲近神，所以他的牧羊生活里头是有神的同在。虽然他在牧羊，他是有神的同在，他才有这种能够打死狮子和熊的经历。好像狮子来了熊来了他并不害怕，你看这就是那么他是一个善于弹琴，是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，就是刚刚这个《撒母耳记上》的十六章，你看那个十八节是怎么讲啊？他说，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，我曾见 百利恒耶西的一个儿子，善于弹琴，是大有勇敢的战士，看到没有？他跟谁打仗啊？跟熊打仗，跟狼，跟这个狮子打仗。狮子和熊都是在圣经里面都是代表撒旦啊，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，记得吧？
嗯，
熊在圣经里面是讲，熊是讲的撕裂啊，那么这个熊也是代表撒旦的工作。那请你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但以理书，但以理书，请帮他们翻一下。第七章。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。第七章从第一节开始读，要读到第五节。
巴比伦王波沙撒元年，但以理在床上做梦，见那老中的异象，就记录这梦，诉说其中的大意。但以理说，我夜里见异象，看见天的四风抖起，刮在大海之上，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，形状各有不同，头一个像狮子，有鹰的翅膀。我正观看的时候，兽的翅膀被拔去，兽从地上得立起来，用两脚站立，像人一样，又得了人心。又有一兽如熊，就是第二兽，旁跨而坐，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。有吩咐这兽的说，起来吞吃多肉。
好，你看这个熊是什么？吞吃多肉的啊，它吞吃多肉。就是他不讲究，不讲这个理性的，好不好？看了什么他都要吞吃。但以理书这里有三个兽，最后还有个第四个兽，都是代表撒旦的，好不好？狮、熊、豹，还有第四个兽。现在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上十七章。三十四节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住他的胡子，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这个就是大卫他的信心，他的信心根据两个，第一个根据他牧羊的经历，牧羊的经历是有神的同在，否则一个少年人怎么能打死熊、打死狮子呢？而且他这个牧羊是在弹琴啊，他是个弹琴，他要常常与神有交通啊。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平常的生活不敢有什么困难，你不要忘记和主的交通，不要离开主，你和他的交通。第二个就是大卫现在是受膏者， 就有耶和华的灵感动他，所以他能够说这句话，大家都不要怕，我要去和他争战。三十七节，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他喂放羊的时候能够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是耶和华在帮助他，看到没有，神的同在，不是凭他自己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遇见任何一件事情，我们不凭自己，我们仰望神的同在，神的帮助。扫罗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他说了这些话，扫罗就同意了。你看，本来不同意他去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讲的都是神在哪里做，不是靠人的办法，都是靠神。那个非利士人哥利亚骂的是永生神的军队，你看他怎么可以骂永生神的军队。那么大卫怎么能够把狮子和熊打死？那是耶和华帮助他啊。所以扫罗一听，这个少年人啊，从小到现在都满了神的同在，才有这么大的胆量。扫罗也不敢去给这个哥利亚打仗啊，不敢啊。好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因为他有这么的信心，有胆量，有信心，所以他就说，你去吧。那么下面三十八节，扫罗因为喊他去，就把扫罗的自己的铠甲拿给他穿。你看这个是大卫是个少年人，他怎么能够穿铠甲呢？所以他穿了他就没有穿惯。三十九节，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，四十能走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，就对扫罗说，我穿的这些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。于是摘脱了，把这些都不穿了，就是他跟这个人打仗不靠外面的武装，好不好？不靠军装，不靠枪。他是靠神，靠耶和华的名，要靠耶和华的名。四十节，他手中拿杖，这个杖是牧羊人牧羊的杖嘛，啊，也可能是打这个狮子拿杖来打嘛，手中拿杖，又在其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。在溪里面去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，放在袋里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，五块石子放在那里，手中拿着甩丝的机弦，就去迎那非利士人。好，我们看这一场战争，从人来看，这个武装的设备不能对比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是重型武器，一个没有，一个就是溪水里面捡了五个石头。石子的意思在圣经里是什么意思？那请我们要读利未记，往前面翻，二十章利未记啊，请帮他们翻一下利未记。二十章， 第二十章第二节啊，第二十章第二节，
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，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勒的，总要治死他，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。
好，你这石头做什么？打死人的。你们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不是那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吗？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石头把他打死，所以石头是审判人用的一个工具，或者用的一个器皿。但是这个大卫用的石头啊，他是选了五个石头，这五个石头都在溪水里选的，而这个石头啊是光滑的石头。你想那个石头啊，原来在水里面能够光滑，就不知道多少年让那个流过的水把它的棱角怎么样啊都去掉了，这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啊，好不好？水，溪水的水是代表生命，圣经里的水都是代表生命，所以叫做生命水，生命水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就讲生命水，这个水就是生命，才能够把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棱角把它去平。我们每个人棱角不同啊，有的人是骄傲，有的人贪心，各种的棱角都有。但是你经过长期的生命十字架在那里磨，才把我们的棱角都磨破，磨掉了以后，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光滑的石子，神才能用我们，否则神不能用我们。因为要不然神一用就出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妈妈会跟儿子两个吵架，为什么？都有棱角。所以那个石子神就不能用，如果这个没有棱角的石子，神就能用光滑的石头，就能致死。怎么致死他？就能够把对方的打掉，把对方的棱角把它打掉。五块石子，五这个数字是人负责任的数字，他准备了五个，这是人负责任的数字。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被神所用，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，那是人自己的责任啊，我们自己的责任。因此要成为一个为神所用的人，那必须是经过生命把棱角除掉的，而且是自己在神的面前要负责任的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请读四十一节到四十九节，四十一节到四十九节。
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，拿盾牌的走在前头。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，就藐视他，因为他年轻，面色光红，容貌俊美。非利士人对大卫说：“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我岂是狗呢？”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。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：“来吧，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、田野的走兽吃。”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：“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队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” 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，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。大卫用手从囊中取出一块石子来，掏出一块石子来，用机旋甩去，打中非利士人的头，石子的石子进入轭内，他就扑倒，面伏于地。
你看这一场战争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战争。非利士人只拿着他的重型武器来打大卫，大卫是什么都没有穿。
那个时候很早就那个武器很先进的，
对不对？大卫什么都没有穿，就拿一个甩石的机旋，拿了一块石头迎着他去。我听人讲，当时穿的那个军装啊，这个头啊完全是头盔啊，打不进去的，头盔打不进去的，这是金属的。但是呢，只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洞，很小一个洞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就是那个铁头盔上，头盔上有一个洞，只有那个洞能够打进去。所以你说这个大卫打得好准，是他打得准呢，还是神在做工啊？那我们相信这是神在做工。啊，圣经里有好多事情我们都看见，我们想的是好像碰巧，实际上不是碰巧，是神在那里已经有安排了。那么我们要读一处圣经来帮助我们来看看神的工作，请我们读列王记上22章，就是最后一章。我们从29节读到36节，29节读到36节，列王记上最后一章22章，从29节读到36节，多少页嘛？他没有查到。列王记上哈，最后一章，29到36。好。
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激烈的拉磨去了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：“我要改装上阵，你可以仍穿王服。”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。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车兵长说：“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，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，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。”车兵长看见约沙法，便说：“这必是以色列王。”就转过去与他征战。约沙法便呼喊，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，就卷去不追他了。有一人随便开弓，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里，王对赶车的说：“我受了重伤，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。”那日阵势越战越猛，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，到晚上王就死了，血从伤处流在车中。约在日落的时候，有号令传遍军中说：“各归本城，各归本地吧。”
好，这里有一场战争，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，当时是两个国家，他们联合起来要去打仗，和谁打呢？要和亚兰国啊，和他们打。那么在这个打仗的时候，这个战争是神不喜欢的，神不许可的。先知就警告了他，先知就警告了他，要他们不要去打仗，警告他。 但是他们不听，不听这个以色列王啊，你看三十节，对约沙法说，约沙法是犹大王，这个以色列王对他说，我要改装上阵，意思说我不要穿王的衣服，看到没有？他们来打我就看见我不是王嘛，对不对？那么犹大这个王呢，约瑟法呢，他还是穿王的军装，穿王的衣服，一个不穿王的衣服，一个就穿王的衣服。那么以色列王就是亚哈了，亚哈说我把衣服脱掉，我不穿这个衣服，你还是穿你的王服好了。这个亚南的军队，三十一节，亚南王吩咐他们的32个车兵长说，无论大小，你们不可给他们征战，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。这个以色列王啊，已经把衣服都换了，看不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只有犹大王还穿的是王服，所以他们就去跟犹大王。你看32节，车兵长看见约瑟法便说，这必是以色列王，因为他穿的是王的衣服嘛，就转去与他征战。约瑟法便呼叫呼喊，一呼喊呢，他喊的这个声音啊，就不是以色列王的声音，对不对？他呼喊的话是犹大的那个声音了。他们一听见，就便说，这车兵长，33节，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，就转去不追赶他了。虽然穿着王服，看来这个是犹大王约瑟法，他们先追他。那么以色列王他们倒不去追他，因为他们又穿衣服了嘛。好，那么怎么样，这个以色列王这个先知说他一定要死。那请你读这一章的28节，米盖亚是一个先知哈，米盖亚说，你若能平安平安的回来，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，又说众民了，你们都要听。你看到没有，神已经告诉他你不能去，他要去，所以他就把米盖亚关起来，等我打了仗平平安安的回来。他说如果你能够平安的回来，那就是神没有借我说这句话。好了，你看西起就是34节，有一个人随便开弓啊，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里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军长有一个夹缝啊，而且就随便开弓，看来那个时候这个弓开起来可能是有电脑在那里套像，对不对？这是神在那里做，今天的时候套弹或者说电脑有定位嘛，就专门找到这个以色列王去，而且要专门找他的夹缝，因为他平常穿的衣服进不去嘛，只有军装的夹缝里面，一去就把他射死了。所以我们从圣经来看，神做工，那就是神都一切安排好了。所以大卫能够把哥利亚打死，这个石头打去5块石头里面就选了，他就拿了一块出来，这个石头的大小正好能穿过那个洞，你说稀不稀奇，就把他打死了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，那么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交通，好不好？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，哎呀。